阿信你好，谢谢你接受采访。那能不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呢？
丽华，你好，我叫阿信，我是一个在澳大利亚进行鸟类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摄影的一个摄影师。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去到野外拍摄野生状态下的动物，意思就是我不会去动物园，或者我不会去拍摄宠物，我拍摄的对象基本都必须是野生的。然后有一些杂志，有一些公众号，有一些动物保护的机构，就会从我这里获取图片，然后用于他们的宣传和发行。
你是鸟类摄影师哈，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呢？是你的爱好，还是说，现在是你的全职的职业？
对我来说是一个爱好跟职业两相结合的。它曾经是我长期的爱好，从我获得第一台小数码相机开始。我就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拍摄动物这么一个比较小众冷门的兴趣爱好，然后在这个爱好延续了大概接近10年之后，在3年前我就下定决心把它转变成我的一个主业，所以对我来说，它既是兴趣爱好，也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然后这绝对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特别冷门的一个工作吧。我遇到的行业内的同行，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单纯只是鸟类摄影师，他们有些就是其他摄影师，既拍人像，也拍婚纱，也拍建筑，又或者他们是本身就是一个鸟类导游，他们的工作就是带着很多游客、外地游客去到处寻找鸟类、观察鸟类，他们再顺便拍一些照片。
所以现在完全靠这个职业来生活，我觉得兴趣和职业结合起来真的是最理想的状态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最开始是怎么踏入，就是说鸟类摄影的这一行的呢？
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母亲送给了我一台佳能的小数码相机，就是特别小，就像手掌那么大，容易揣到口袋里的那种。然后我当时获得了相机，就感觉特别新奇吧，然后就把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遇到什么都拍什么，遇到小猫小狗也拍，遇到植物，遇到风景也拍。后来我慢慢的感觉到，在澳大利亚，我生活在悉尼，我感觉到我经常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野鸟，然后我就有点像集邮的心态一样，遇到一种我就想把它拍下来，遇到另一种也想把它拍下来，慢慢的就对它着迷了，然后后来还会继续了解更多的知识，就一头扎进去，陷在其中。
那这个拍摄鸟类照片是不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呢？因为我想鸟可以到处飞来飞去啊，居无定所，那更不用说一些候鸟，它可能会迁徙几千公里呢。那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才能拍摄到想拍的鸟类？是否要进行一些调查研究，甚至还要潜伏着等待？哎，这个鸟类的出现啊，特别的考验耐心。
是的，是的，拍摄鸟类的确需要很多耐心，因为鸟类它们是大自然当中特别自由的一个生灵，它们自己随心所欲，愿意飞就飞，愿意停就停，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主宰命令它们，所以很多时候既需要耐心，也需要一些运气。那对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有一点像是侦探活动一样，我会在事先通过书籍跟网络资讯，我会先调查我想拍摄鸟类的各种基本状况，我会了解它们喜欢出没在什么样的栖息地，有些出没在海边，有些出没在树林，有些出没在平原，我就会相对应的去到它们那个栖息地去寻找它们，然后我也会观察各种蛛丝马迹，比如说我基本都会事先熟悉它们的叫声，这样听到它的叫声，再循着声音去寻找。这样就会比较方便。有些时候我还会就是要了解各种植物，了解各种别的动物、地形、地貌，综合各种因素去找到我想拍摄的鸟类。
我想大概有些听众朋友跟我应该也是一样。其实我最开始以为鸟类摄影师哈，就是拿着一个相机到处走，碰到好看的鸟就拍一拍，就好像是旅游一样。那当听了你刚才的这个介绍哈，我才觉得其实这个工作它也不是说看起来那么简单啊。能不能给我们概括一下你平时大体的这个工作流程呢？比如说 刚刚你也有提到，有一些机构、有一些组织需要这个鸟类的照片。那你一般是自己喜欢什么鸟类就去拍呢？还是说主要是依据对方的一个需求再去拍？
我大概工作流程就是有一些编辑或者有一些动物环保组织的负责人，他们会联系到我，他们会告诉我们听，他们可能比较需要哪一些鸟类的照片，然后我就会留心，然后并且在意它们出没的状况，因为不少，比如说动物保护机构，他们需要的鸟类大部分都是特别珍稀、特别濒危的，数量特别少，能遇到的机会也特别少。那我就会留心它们出没的线索，一旦在网络上再发现了有它出没的那个情况，我就会评估一下，我也能去寻找到它，并且拍到它的一个几率，然后再设计一下行程，大概要开多久的车，大概在当地我应该准备好帐篷跟食物，需要多少天，自己做出一个初步的评估，然后再熟悉这些鸟类，它们各种各样的基本资讯，然后再去旅行它，再去执行它，这个过程也是特别看运气，并不是说每一次我有了一个目标，我就一定能够实现它。但很多时候，就是我在追逐某种鸟类的时候，路上也会遇到奇奇葩葩，数不清的其他各种鸟类，我也会把握住机会，遇到什么就拍什么，然后自己储存这么一个几百种鸟类的一个图片库，之后有遇到需求的时候，就会把它交给相对应的需求的机构。自己偶尔也会把一些照片分享在网上，或者放到图库里面销售。大概这就是我工作的一个流程。然后的确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隐秘，躲在帐篷里面暗中等待观察很多个小时都是有的。比如说我最近是去到了塔斯马尼亚一趟。我的拍摄目标是一种叫做橙腹鹦鹉的一种鸟类。这种鸟类只出现在澳大利亚，并且它属于极度濒危。它在野生状态下，整个澳洲只剩下大概70多只。它也就只会在塔斯马尼亚一个叫做 Manuka 的一个地方出没，在其他任何地方基本上都很难找到它。然后我就必须了解到，它首先是一种候鸟，每年的冬天大概在3月份。4月份就秋天的时候，它会飞越海峡，从塔斯马尼亚飞到维多利亚州，在维多利亚州是处于一个特别分散的一个状况，我是不可能再找到它们的，所以我必须在它迁徙之前就去到塔斯马尼亚，我就定在3月份，然后我再去到马纳卢卡这个地方，我也必须熟悉怎么样去，就发现原来马纳卢卡这个地方居然是不通公路的，想要抵达，要么就是徒步走个8天。要么就是找一个私人的小飞机，然后坐飞机去飞到那个地方，并且那个地方也没有电，没有网络信号，也是靠收集雨水。然后我去那个地方，大概花了3天的时间，成功拍摄到了这个橙腹的鹦鹉。然后那个曾经还因为天气原因，说好要来接我的飞机延期了，过了2天之后才来接我回去。有点像一趟冒险吧，但总算是完成了工作，拍到了想拍的鸟类。
那你是不是食物也是自己带过去？
是的，是的，必须要自己准备食物。然后当时也出现一点差错，我第一天抵达的时候，那个飞机把我一个装食物的那个行李箱弄丢了。但好在当地有一个国家公园的护林员。他就特别热心的分享了一下他之前准备好的食物给我，让我度过了一个有食物的晚上。剩下2天我会就是在一个观察站，因为这种鸟类极度濒危，所以各个大学跟政府都会设有保育人员去想方设法的来保护它们，所以他们就设了观察站，设了人造的鸟巢。设了人造就是喂食的一些装置，然后我就躲在各个地方，然后观察他们的进食，观察他们的喝水，观察他们的社交行为，同时拍摄一些照片，然后发现他们胆子其实特别小，就是如果我靠近的话，他们就会躲到树上，我必须一动不动的，就是 在隐秘的地方，它们才会比较自在的下来进行它们日常行为。但是那个地方也相对比较危险，在过去几十年间都有一些失踪，曾经或者发生过空难，总之是一个又偏僻又危险，但是又神奇的一个地方。
嗯，那你是不是也要带一些，比如说指南针呢？
现在手机有这个功能了，所以我就没带了。我基本都是依赖手机，并且手机那个 GPS 信号是不受我们日常通讯的那个影响，所以现在手机对我的安全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带了很多很多的充电宝，保证了我手机的那个电量。
听了你说话，感觉要做好一个鸟类摄影师，除了有相关的这个摄影技术和设备之外，其实对鸟类要特别的有热情，同时要有相关的这个鸟类的知识，研究它们的这个生活习性哈。
是的，对，我觉得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我来说，越了解这个鸟类，拍摄的时候获得的乐趣也更多。从而就是拍摄之后，我也往往回家之后，我就会去网上查找这种鸟类的知识，跟之前大家的观察报告，又能够更加了解这种鸟类。有的时候在现实中看到书中学到的知识，就会感觉是种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如说，有种小鸟，书里面说它会给雌鸟献花，它本身是蓝色的，它会专门选择一种黄色的花瓣，因为黄色跟蓝色自然界中这种两种颜色叫做互补色，黄色花瓣是可以让它身上的蓝色显得更加蓝，所以它会专门去把黄色的花瓣送给它心仪的雌鸟，然后我观察这种鸟类，观察了大概10年，终于看到它叼着黄色花瓣那一刻，就感觉特别特别值得吧。
感觉很凄美浪漫啊。
是的，就关于鸟类知识，就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知识。比如说，我还曾经看到过一种鸟类，也是澳洲独有的，叫做华丽奇鸟，它被誉为是全世界最擅长模仿叫声的鸟类，它能够模仿数十种其他鸟类的歌声，然后把它融合成自己的一个演奏，它就能够一口气甚至几个小时不停的歌唱，从这种鸟的歌声换成那种鸟类的歌声，唱个不停，有的时候还会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然后它像是一只大概野鸡大小，然后尾巴的羽毛特别长，像一个竖琴一样。所以叫做奇鸟，有些甚至还会模仿相机的声音，模仿电锯的声音。之前是在纪录片里面了解过这种鸟类，等我真的亲眼看到它表演的时候，就感觉就像是入魔了一样，完全被它的表演所吸引，很神奇的一种体验。
英文是不是叫 Lion Bird？
对的，对的，叫 Lyrebird，在我们硬币上，我们澳洲那个硬币上还有它的那个图案。
我之前也去这边的国家公园，我也是听说这边的奇鸟很特别，然后当时还跟朋友一起去找。
奇鸟它的数量不太多见，因为之前在人们有意识到要保护野生动物之前，很多猎人会专门去捕猎奇鸟，把它尾巴的羽毛做成装饰品，做成服装来销售，所以它的数量曾经在澳大利亚就大幅度的下降。可是后来到了20世纪，人们才逐渐保护它们。然后奇鸟有个很特别的一个地位，它是全世界第一种叫声用留声机给录下来的鸟类，同时当时二战的时候，澳洲政府专门录下了奇鸟的叫声，送给前线作战的澳洲士兵，用来激起他们就是思乡之情，让他们更加想要保卫家园，继续勇猛作战。所以它对澳洲是一种特别有象征意义的鸟类。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经历和故事跟大家分享呢？比如说你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以及照片背后的故事。
其实对我来说，在拍摄鸟类的时候，我就会经常有一个难题，会有一种道德性的难题。就是一方面，我当然是尽可能想拍到越近、越清晰、越特别的照片越好。但另一方面，我也会意识到，我们人类接近鸟类的时候， 是会给鸟类造成一些干扰跟造成一些压力的。我最满意的一个照片是一种叫做游隼的一种鸟类，它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类。当它俯冲的时候，它的极限速度是可以达到接近40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极致速度。这种鸟类它在悉尼也有分布，并且它会在悬崖边上，它不会筑鸟巢，它会直接把自己的鸟蛋就产在一个悬崖边上。然后我就知道，在悉尼就有一对游隼，它已经在悉尼生活了十几年了。所以，当它孵出幼鸟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想去拍摄它捕猎，然后把自己猎物喂给自己那个幼鸟的一个场景。那我也不例外，我也特别喜欢游隼。但是我知道，在家长给自己的孩子喂食的时候，他们鸟类其实是特别有压力的，因为他不了解我们人类到底会不会伤害他们自己的那个幼鸟，所以给他拍摄的时候，我就会一方面我会想拍得越久越好，但一方面我又不想打扰他们，同时在悬崖边上的拍摄也很危险，所以我就采取的办法就是每天我只拍10分钟，并且是穿好迷彩服，全副武装躲在一个地方，尽可能的不干扰它，然后不管拍到不拍到。我都离开之后，第二天再回来10分钟，我大概采取这么一个策略。最后在第8天还是第9天的时候，我拍到了我个人特别满意的照片，我就决定我就不想再打扰他们这么一家人哺育后代这么一个事情，我就没有再去拍了。我觉得就像是，虽然可能他已经习惯了人类，但我觉得我还是把它当做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一个物种，尽可能的对它进行少的干扰。然后那张照片我也特别喜欢，我也经常会放在桌面欣赏。前不久我是会去到一个，怎么说，一个观景台，一个 lookout，在一座山上。我喜欢拍一种猛禽，叫做蝎尾鸢 （Red-tailed Eagle），它是整个澳洲大陆上就是最大的一种鸟类。它的两个翅膀伸开，大概能达到3米长，就是是一种特别大的老鹰。然后这种老鹰在以前是它是有记录，它会捕食人类的小孩。除此之外，它也吃小牛、小羊、小袋鼠，它也吃各种小鸟。反正在我看来，就是看到它展翅在我面前飞过的一瞬间，是一种又刺激又恐惧又高兴的一种场景吧。反正我当时还蛮开心的，看到它。
刚刚你说到有一些是濒临灭绝的鸟类。
是的，澳洲有不少鸟类都处于一个特别危险、特别濒危的一个状况。整个澳洲就是包括有确实的影像记录，整个澳洲大约可能有900多种鸟类。然后这900鸟类当中，有大约50种左右是处于极度濒危的一个状态。有些鸟类甚至是几十年，大家都没有人再见过它，只有一些残留的历史的一些记录。那我们作为比如说普通的爱好者，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个鸟类？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最简单能够帮助鸟类的办法就是多走出门，多去公园，多去野外，去看看它们，然后并且记录下看到所有的鸟类。把这个记录提交到相关的那个政府的那个部门，或者提交到一个叫做 eBird 的一个网站，它是一个全球观鸟爱好者都会使用的一个记录网站。科学家就会分析全球各地大家提交的观鸟记录，从而分析出到底这种鸟类有没有在恢复数量，或者哪些鸟类越来越少被观察到，所以我们就需要留系它，去保护它。我觉得这是我们普通人比较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对鸟类有益的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澳洲鸟类呢？
比较特别的澳洲鸟类其实特别特别多，因为澳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大陆，他们演化出了很多鸟都是跟其他大陆不一样的。我觉得澳洲有象征意义的鸟类，比如说是鹦鹉，我觉得就特别有象征意义。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像澳大利亚一样，在大城市就能看见十几种鹦鹉。 我在悉尼，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在一天时间就能找到十几种完全不同种类的鹦鹉，并且更加对我来说，并且更加有意思的是，澳洲的鹦鹉经常会出现混血的一个状况，意思就是两种不同的鹦鹉，它们会生下后代，然后它的后代会遗传各自父母身上不太一样的颜色。所以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着迄于寻找这些混血的鹦鹉。迄今为止，我大概找到了5种混血的鹦鹉。就是看到大自然当中不同的物种也能产生爱情的结晶，这种几率是我觉得特别特别低的一个事情。我也觉得就很特别。除此之外，澳洲有特色鸟类，当然就包括比如说耳苗呀，比如说包括澳洲北部的那个鹤鸵，鹤鸵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为什么？因为它曾经一脚就把一个人给踢死了，它的那个脚的一个脚趾会像匕首一样，特别危险。它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幼鸟，经常就会比较凶猛。它是由爸爸照顾几个宝宝这么一种状况，叫做南方鹤鸵。有些杜鹃，它会把自己的蛋生到别的小鸟的鸟巢里面，然后被巢寄生的那种小鸟，它会认不出自己的后代，从而就开始废寝忘食的去喂养那个杜鹃，然后经常就会看见一个小小的小鸟会喂养一个体型比自己还要大上一两倍的那一个杜鹃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一方面肯定是感觉到青鸟的伟大，另一方面也感觉到自然界当中鸟类它们也会使用轨迹去完成自己繁殖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之前也是在科普书籍当中读到这种记载，但自己亲眼看见到，还是想要感慨就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是有一种鸟类叫做Brown Phoneblue，好像叫做褐翅嘴鹰，它也是会有一种机智的一个表现。它特别小，如果它天敌出现的时候，它完全是没法跟自己那个天敌去打斗，但它就会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幼鸟。它会模仿它天敌的敌人的叫声，它会从而就是发出一种警报声，让自己的天敌误以为有更危险的鸟类出没，从而放弃捕食它的后代。我在自然界看见他们用这种策略的时候，就经常会感慨动物鸟类的智商可能并不像我们人类低估的那个状态，实际上他们也特别聪明。
那现在你走在大街上，有没有那种下意识的看到某一种鸟，你觉得这个鸟叫什么，那个鸟叫什么？
会的，会的。我的朋友经常就吐槽我，比如说我跟朋友一起在街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总是感觉我心不在焉。一旦我的耳朵听到有特殊的鸟叫声，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转向去看向那个方向，去寻找那种鸟到底在哪里。然后有些时候也能做到一心二用吧，能够一边跟朋友聊天，一边耳朵却在搜寻附近鸟类的一个踪影，就会感觉挺有点像是怪癖吧。
这个真的是一边放松一边工作的状态。
对，就会时刻不停的想去寻找能够遇到的鸟类。
那自己未来有没有什么长远的这个拍摄目标？比如说到不同的国家去拍摄世界稀有鸟类呢？
这肯定是我个人的人生理想，或者叫做人生梦想吧。然后我的计划就是一步一步来。我先第一步，我已经把悉尼周边30多种鹦鹉已经拍摄完了。我下一步的目标是可能去到澳洲各地，把整个澳洲大概60多种鹦鹉全部都拍摄完。之后我还希望能够去到世界各地，把全球的鹦鹉都拍摄完成。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理想跟目标。
谢谢，非常感谢鸟类摄影师阿信的精彩分享。那也祝你拍出更多好的作品，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在记录神奇大自然的同时，给大家带来美和感动。谢谢。
谢谢丽华，谢谢你的祝福，我也会继续努力的。